迎收听田野微光，我是依依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来自一位可以被称作数字宣教士的弟兄多玛。这是2026年的一间会议室，多玛正站在投影幕布前，屏幕上是一份近百页的 PPT， 补文相间，台下几十号人，有的举着手机屏住呼吸拍照，有的低头飞快记录。这些 PPT 的内容可不是在网络素材库中搜出来的，而是多玛一点点整理，喂给 AI， 由 AI 一页页画出来的。多玛笑着说，一页 PPT，AI 三分钟就生成了。但你可能想不到，三年前，多玛还是个质疑 AI 的人。2023年初 ,ChatGPT 刚发布，他说，作为一个新媒体创作人， AI 没有办法替代人的思考，而真正改变他的是一张 AI 图片。2023年初，多玛觉得那只是一场技术圈里的一阵风， AI 跟自己的关系不大。直到一位好友介绍并鼓励他试试，他才打开了 Midjourney 绘画工具。他随手翻出自己的一篇老文章，主题是基督徒的职场观。那篇文章阅读量只有300出头，文字平淡，内容枯燥。他从文章里挑出一句话，喂给了 AI， 平凡的工作都是被赋予的天职。几秒后，一幅图画出现了，一个年轻人手里握着杖，仰着下巴，眼神向上注目，嘴角带着微笑，天空中飘洒着金黄色的纸片。看到画面的那一刻，那种被击中的感觉，多玛至今记忆犹新。
那绘出来的效果还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。
多玛一口气又做了7-8张类似的图，配上文字重新发布，阅读量从300直接冲到了6000，翻了20倍。他说，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加工别人的内容，而是在生成属于自己的表达。 AI 把他想说的说出来了。其实在遇到 AI 之前，多玛已经在数字世界的这片田野里默默耕耘了10年。他是西北人，性格安静克制，工作室的角落里一台电脑，一部手机，从早到晚几乎只有键盘和鼠标声。他大学毕业前的祷告很单纯，主啊，哪怕让我一辈子在教堂里做 PPT， 没有很高的收入我也愿意。后来他真的做了10年，整理信息，编辑文字，剪辑视频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信仰。这种服饰有个形象的称呼，数字宣教士。但问题慢慢来了，内容越来越多，节奏越来越快，尤其是近几年，信仰类内容经常面临修改要求，改一篇文案，调一调字幕，修一段视频，基本等于重来一遍，最快也要2-3天，返工越多，消耗越重。多玛开始反思，自己做的很多内容其实是二次加工、整理、优化、重组，而不是从零开始的创作。他问自己，如果内容不是从里面长出来的，他还能走多远？那次 AI 绘画的成功，让他开始认真研究 AI。他发现 AI 的工作方式和自己的思维习惯很像，先收集大量信息，再提炼重点，最后输出，但 AI 快太多了。这种超越人类极限的逻辑与速度让多玛忍不住感慨，
工作模式跟我一样，一秒钟他看了更多，然后又更全面。
那一刻他对 AI 的判断改变了，他说 AI 不是随机的乱来的，而是很有逻辑性。过去遇到要修改的内容，常常因为成本太高直接放弃，现在他用对话的方式把内容投喂给 AI， 输入清晰指令，一分钟就能拿到好几个不同版本。 AI 还会在一次次的对话中变得越来越懂你，效率提升了，工作模式也被改变了。 AI 不是替代人，而是加速创造，把原本需要几天完成的任务压缩到几个小时，这更是让他从繁重的体力活里解脱出来，去思考更有深度的生命问题。真正让他觉得成了的是2025年的受难周和复活节，其中一篇耶稣受难的故事，用当时很火的吉卜力漫画风做了12幅画。鸡叫声中，彼得抱头痛哭，犹大甩下钱袋子转身离去，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。每一幅画的人物、表情、服饰都非常细致。对他来说，那组受难周作品的诞生更像是一次深刻的生命见证。
所以这是一个改变性的时刻，里程碑的时刻了。
有一条读者评论，他记了很久。
一个评论就说这是 AI 的正确用法。
后来的感恩节、圣诞节，他开始新一轮的创作，从文案到生图，再到剪辑、配音、配乐，往往通宵工作。成片虽不到两分钟，但画面已经不一样了，风在动，光在闪，人的眼神里有情绪。他说，这次真的让我激动。2026年复活节，他又尝试了简约插画风格，再次获得高流量和好评。他说，
今年是一气呵成，文字图片就一块就出来，比去年那个更快。
故事到这里还只是一个创作者与 AI 的故事，但后面的事他自己也没想到。2025年下半年，一家培训公司的姐妹找到她，她看到多玛的 PPT 简洁、清晰，很有用户体验感，而她的公司恰好需要高品质的 PPT 课件。最开始，多玛用 AI 帮她做了几个模板，对方很满意。后来，多玛提议说，不如我直接教你们怎么用 AI， 自己学会做才是关键。她从来没教过别人，想准备半个月再去。对方说，明天就来吧。12月31日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多玛第一次站在培训师的位置上，没有课件，没有准备，他被一群员工围着，把一份旧 PPT 拖进 AI， 当场演示修改过程。当新 PPT 一页页展示出来时，会议室从安静变得热闹起来，有人低声议论，有人不断提出新问题。就这样， AI 培训从一次临时分享变成了持续的需求，再也没有停下来。多玛说，这不是我主动的选择，这就是神开出来的一条新路。他去过人力资源部门做内部培训，也去帮医疗销售行业的弟兄用 AI 做简报。他说，分享自己的经验就是俯视。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6年1月。在一次领导力培训课程中，他原本只是学员，只有20分钟介绍自己的事工。第二天，一位姐妹分享财务 PPT 时，大家发现那份 PPT 正是多玛教他用 AI 做的。会议负责人当场给他增加了一小时的 AI 专场。那一周，多玛利用听课、休息、吃饭的间隙，把自己从 AI 时代背景、转型、应用到案例的经验全部画成图，再用 AI 生成课件。这也算是第一版正式的培训课件，近80页。晚间又追加了一场实操工作坊，课堂不断被提问打断，他都耐心回应，这也成为培训的另一个板块，实操。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 AI 工具跟自己有关系。此后，不同城市的教会开始邀请他培训，一次40多人的场子，只有几个人了解过 AI。他很惊讶，原来很多人对 AI 的认知就是豆包和 DeepSeek。现在他常常奔波在高铁上，窗外风景倒退，他的思绪却在前进。他不断把想法告诉 AI 生成提示词，再喂给生图工具。等快下车时，一套更新版的培训课件已经完成了。有时候多玛会想起过去反复修改文案的日子，那时他面对的是效率问题。如今他更关注趋势、信息传递的核心以及生命本质的问题。他说，有些是短时热点，有些是风口，有些是周期，而 AI 是一种不断增强、不可逆的趋势，从无到有，逐渐增温，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。走了10年，多玛深刻意识到，上帝才是所有新技术背后真正的主权者。
对，我觉得上帝在做新事，就神从来没有让我们从小到大就一个经验去，我们需要去适应这个变化，而且去善用这个变化。因为既然我们相信一切都是神所造的，所以这个新的技术的主权也是属于上帝。我们只有用它去服侍教会的时候，你才能学会它的正确用法。我以前的工作啊什么都是第一个就是用它来服侍教会，然后我的工作也都会受益。既然这个技术本身的主权就是神的，那神也会给你智慧，让你在工作当中更好的去用。
对他来说， AI 可以参与内容，但不能决定内容，可以加速效率，但不能取代真实。技术可以把内容说出来，但不能代替里面有什么。所以在 AI 时代，人的判断力反而更重要了。现在，他不再问要不要用 AI， 他更在意的 不是自己做得多快，而是当技术门槛无限趋近于零时，有多少人愿意一起把创意和生命的故事书写出来。感谢您的收听，田野很大，我们不急，只要有一束光，就值得讲一个故事。